欢迎收听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直播的移工快易通。
移工快易通，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移工是远道而来的朋友，也是我们的好帮手。在节目中分享聘雇移工相关的法令资讯以及跟移工相处之道，让雇主与移工和乐一家亲。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再度收听移工快易通，我是淑芬。移工快易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节目中跟听众朋友一块来分享我们在聘雇移工、管理移工以及跟移工相处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情。今天同样有很多的内容要告诉雇主们，例如如果要聘雇移工的话，可以自己来请，这个就是直聘，直接聘雇，不用担心办理手续的问题，因为有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来帮助我们，不管是透过网络或者亲自到直聘中心去办理，都可以获得很好的协助。像直聘中心也可以帮助移工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哟。中阶技术人力在我们国内工作就没有年限的限制，这个对于许多雇主朋友来讲真的帮了一个大忙，要不然移工的工作年限到的时候就必须回去他们国家，不能留在我们台湾工作。另外也来看看因应80岁免贫，也就是80岁以上的长辈们可以来请家庭看护工。很多人担心是不是会冲击到重症家庭聘雇移工的权益，其实劳动部都有做好配套措施，咱不免烦恼啦哦。另外也要再次提醒大家，不管是雇主、听众朋友或者移工们，现在一定要小心，诈骗的手法实在是太多了，千万要注意，待会会详细的来告诉大家。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冬至，相信大家都有吃汤圆，人家说吃汤圆就多了一岁给几回变老啊老哦。不过冬至就是今天也是进补的一个好时机哦，要多补充热源，多吃温热的食物来促进血液循环，提升御寒的能力。特别是有些人在冬天手脚容易冰冷的话，可以吃一些比较暖的食物来帮助身体变得比较温暖。那当然要进补也要看体质，不能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哟。而到底该怎么吃，如果不清楚的话，建议您看一下中医师，这个是最保险的。除了进补我们要吃东西以外，也不要忘了补神，也就是说减少无谓的耗神，这个耗呢是消耗的耗，也就是不要想太多有的没有的，多修身养性。适当的运动可以调整心情，促进新陈代谢，增加肠胃的吸收，相信对身体健康也是另外一种进补的方式，让我们身心都健康。
你忘不了开始的甜蜜，却怕想起未来的荆棘，他是会认错的，听你哭泣，直到下次又不小心忘记。你解释着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怎能不挣扎不痛惜？ 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这孤寂和无力，他却相信那只是情绪，让埋怨都变得没有意义。你想留住的是什么东西？离开爱过的人和回忆，怎能不挣扎不痛心？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往往是最好的决定。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哦，让懂你的人爱你，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了解缺少些默契都不行。让懂你的人爱你，别舍不得过去，只为了可惜。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
通通报，
哎，王小姐，你也出来运动哦？
出来活动，心情真轻松，对身体也好。
没错，身体健康最重要。
你婆婆最近好吗？
不错，越来越好了，我们家阿善照顾得很好。
这样就好，要不然平常时你们夫妻俩要上班，照顾起来就麻烦了。
就是啊，碰到一个好义工。
我前几天听你先生说，你家阿善快到期了，准备要请中介公司来办手续。
是啊。
你不打算自己来办理吗？
我上一次是请中介公司办，现在续聘可以自己来办吗？
可以呀，可以透过直聘的方式请义工。
直聘？直接聘雇我有听说过。
就算以前你们是请中介公司办，现在也可以自己来办理请移工的手续。
这样啊， 不过我们都很忙，没有时间跑来跑去的。
直聘很简单，又有医化服务，随时都可以办。
自己办不知道会不会很麻烦？
不会，直聘中心会协助你。
怎么说呢？
像表格填写都有范例可参考，有问题直聘中心服务人员都可以协助处理，还帮我们代转代寄各项文件资料，省件省时省钱。
听起来很方便。那你说省钱省什么钱啊？
因为不透过中介，你跟你家阿善都可以省中介费啊。
那阿善是不是以后也不用付给中介公司服务费呢？
没错，他可以省很多钱呢。
太好了，我赶紧回家告诉我先生。有电话可以问吗？
你可以打02-6613-0811，就有专人提供服务。听众朋友，咱若要请义工，一般来讲吼，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请介绍公司帮咱来请义工，例如请看护工或者工厂里面的义工，可以请中介公司来帮我们去引进，来帮我们办理后续的一些相关事宜。那当然，我们自己也可以来请义工，就是咱自己来请义工。这个就是直接聘雇。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成立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就是协助大家来办理聘雇的手续，而且简化各业别雇主的一个申办流程，提供各国语言的咨询，包括中英、中泰、中越、中印，也有查询、代转、代寄，也会用简讯或 email 提醒雇主，移工到我们国家工作之后，应该办理后续的相关事宜，有这么多的服务，让我们可以省时、省钱、省件。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所提供的项目，都不会向我们雇主或者移工收取服务费用。如果有收的话，应该就是很少的这个工本费而已，其他的服务费啊，这个都不收费的。如果有任何问题，我们也可以拨打直聘中心的电话去询问，02-6613-0811 02-6613-0811。移工朋友的话，可以拨免付费专线0800-6658000800-665800，有他们国家语言的通译人员跟他们对话哦。那如果记不得这支0800的电话也没有关系，直接打195专线也是可以的。如果想亲自到直聘中心去办理的话，可以在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30到中午12:30，下午1:30到5:30。礼拜六的话是上午的8:30到12:30。直聘中心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引进移工以外，也有推动专案选工，例如从1965年开始也陆续开放泰国、越南，1908年7月开放印尼。这个服务就是依照制造业雇主个别化的需求，请雇主提供名单，然后由直聘中心协助办理海外选工以及来台的作业，同时也是会帮雇主去申办文件。除了刚才提到可以打电话或者亲自到直聘中心去询问以外，也可以到直接聘雇服务中心的官网，这里也可以知道各项申办须知。如果我们是请家庭看护工的话，也有语音导引来帮助我们怎么样来进行填表的作业。那在线上我们就可以填表列印申请书表。同时直聘中心也有推出聘雇移工小帮手 APP， 大家可以用手机很快的查询各项申办须知。如果雇主我们跟移工有沟通需要翻译的话，或者移工他不熟悉中文以及我国各项给付申请规定的话，请他们拨0800-665800，由双语人员协助进行三方通话，及时提供翻译服务，帮助移工顺利完成申请。 职聘中心也有提供移工非就业服务事项的咨询服务，例如劳工保险给付、劳工职业灾害保险给付、职业灾害补助或者津贴申请，还有商业保险理赔申请协助、法律辅助申请协助，另外像是银行开户申请、金融汇兑咨询都可以提供给移工们，所以欢迎移工多加利用职聘中心的服务，可以拨打0800-665-800。除此之外，职聘中心也可以协助移工转任中阶技术人力。移工在我们这里的工作年限是不可以超过12年，不过家庭看护工经专业训练或者自立学习而有特殊表现，经过许可而且符合劳动部所定资格条件的话，可以检具申请书这些规定文件申请延长工作期间到14年，可是期限满了之后呢，就不可以继续留在台湾工作。那其他的移工，例如制造业的移工，工作的年限就是不可以超过12年。雇主，如果我们希望资深优秀移工继续留在台湾的话，就可以帮他们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像在我们台湾累积工作期间届满，在台湾连续工作6年，或者受聘雇同一位雇主累计达6年，曾经受聘雇工作累计6年出国之后，再次入国工作累计达11年6个月。另外，曾经受聘雇工作累计达11年6个月，而且已经出国的移工，职聘中心都可以协助雇主申请把移工转任为中阶技术人力。除了规费以外，雇主我们不用负担其他的费用，只要把应备的文件准备好，就可以快速取得聘雇许可。同样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拨职聘中心的电话02-6613-0811 02-6613-0811。不知道我们请的移工在我们这里工作几年了呢？如果移工的年资有10年，而且是用劳动基准法的话，雇主我们要帮他们开立劳退就治的专户，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从明年115年4月1号开始，雇主聘雇年资10年以上适用劳动基准法的移工，应开立劳退就治专户，提供劳工退休准备金。从115年4月1号开始，按移工每个月薪资总额 2% 到 15% 范围内提拨劳工退休准备金。第二个是逐年足额提拨，如果移工在116年依劳动基准法第53条或54条第一项第一款退休条件，就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在明年115年底应该把他所需要的退休金纳入足额提拨估算，在116年3月底前一次补足所需退休金与专户余额的差额。有关设立劳工退休准备金专户申请流程还有相关文件，我们可以洽询当地的劳工主管机关。我们再来关心80岁的长辈请看护工的这个问题。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条文，开放被看护者年龄满80岁以上，或者70到79岁有癌症二期以上的话，就不用经医疗机构的专业评估，可以聘雇外籍家庭看护工。相关的子法也在8月1号上路，这个是会增加10万健康亚健康长者的申请，可能冲击重症家庭更难找人或留人。为了降低这个修法对重症家庭带来的冲击，劳动部推动6大配套措施，保障重症家庭聘雇移工的权益。首先就是推动轻重分流，重症优先，跨部会合作建立轻重分流重症优先的制度，从免评申请、审查许可、引进移工到聘雇管理， 如果减负重症证明的话，将优先审查处理。一般的申请案则依案量依序处理。持有医疗或者失能证明的话，依照现行制度向所在地长期照顾管理中心提出申请。重症案件原则一天就可以完成本国照顾服务员推荐及介绍长照资源，一般案件的话7天。而年满80岁只有提供身份证明文件的话，要到劳动部台湾就业通网站申请刊登求才资讯，办理国内求才至少7天。第二个措施是扩大重症多元免评资格。为了让重症失能者可以用现有的医疗证明申请外籍家庭看护工，不用再重复评80量表，经多次咨询医疗团体以及长照专家，再次扩大多元免评，新增3种对象，例如不分年龄癌症第四期以上的患者，全瘫无法自行下床者，以及过去1年内曾聘雇看护工或中阶看护工者，只要减负1年内的证明就可以申请。第三，重症家庭国内承接最优先，把重症家庭国内承接移工的顺序排在最优先，同时开放重症家庭可以跨业别承接移工。移工只要在核发聘雇许可之前完成补充训练20个小时，就可以顺利转正。而重症家庭也可以透过劳动部直接聘雇联合服务中心专案办理，短期高媒合次数协助选工。第四，协调来源国增加量能确保品质。劳动部已经跟4个移工来源国协商增加量能，而且确保培训的品质，并且配合轻重分流的政策，在文件验证程序、重症案件维持现行作业的日数大概是5天。我国驻外管处也会优先处理重症案件的移工工作签证申请。第五，补足第一线执行人力。因应新法上路，可能增加10万人的申请量，在处理申请案件的第一线行政人力总共增加188人，落实重症分流优先处理，不要让重症申请案产生延宕的情形。最后，扩编预算支持看护家庭。劳动部扩编11.8亿的预算，协助重症家庭度过照顾空窗期，提供扩大喘息以及短期照顾服务，同时制作外籍家庭看护工雇主权益手册，提供雇主注意事项以及支援服务，同时也扩大 LINE@ 移点通服务，提供家庭雇主个人化功能，及时推播聘雇移工的重要资讯。所有聘雇家庭看护工的申请案，只要是符合资格都会审理，只是重症案件因为有照顾需求的急迫性，所以优先审查。一般资格的话就会是案件量依序处理。不过就算是推动刚才这6大配套措施，也没有办法完全避免冲击。劳动部跟卫福部会竭尽行政部门所能，维护重症家庭的照顾权益。最后要提醒雇主以及移工们，现在的诈骗真的还是很猖獗哦。有人说在网络买东西，结果付了钱却没有收到货，这个也可能是被诈骗了。像我们很习惯到网络去浏览去购买东西，真的是蛮方便，但这个也可能是诈骗的陷阱。所以在购买之前呢，雇主朋友以及移工们一定要了解卖家跟平台的信誉，要选择名声信誉比较好的平台跟卖家，看到价格太便宜或者评价不多的话，一定要小心。同时也可以善用第三方支付工具，不要直接转账给个人账户，用第三方支付可以多一层保障，有问题比较容易申诉。 选择有价金保管机制的平台，这一类的平台会在我们确认收到商品之后才把钱交给卖家，万一没收到东西就比较容易把钱拿回来。尤其是移工朋友在网络上买东西，一定要告诉他们网购要避免陷阱，刚才有三个 撇步 提醒他们，要不然移工也是辛苦赚的钱被诈骗，真的会觉得很舍不得。如果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消费者保护专线1950，移工朋友或者听众雇主们，我们一样可以打195电话询问，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如果有人打电话说我们的双证件被冒用，小心这个是假的检警来诈骗。像有时候他会要求我们视讯去做笔录，或者是说要来监管我们的账户，听到这些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因为警方不会用视讯来制作笔录，法院也不会通知监管我们的账户。所以有听到证件被冒用、侦查不公开、账户涉嫌洗钱或其他不法，要我们加 LINE 定时回报、监管账户、缴交公证金，在电话里面要协助我们转接165专线、银行专员、地检署或法院，就要特别的留意。只要有电话打来说要核对身份的话，这个就是诈骗，大家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上当。如果有任何疑问的话，我们都可以拨165反诈专线，如果移工朋友需要服务的话可以拨1955专线。这是提醒所有的听众雇主以及移工们，现在诈骗的手法实在是太多太猖獗了，一定要小心。以上广告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提供。
直到
是能听清流言转来转去，我相信你的心纯真如往昔，流言飘来散去会随着每一天带去无痕迹，
但愿你相信，
我依然相信
最真的心。
这里是台湾广播公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移工快易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5点到6点，在台湾广播公司台北二台11880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台中电台774千赫播出，同时在礼拜天晚上的7点到8点，台湾广播公司新竹电台12.06千赫以及台湾广播公司大溪转播台621千赫，同样可以再次收听移工快易通。
注意注意，风景温州 DJ 三个步骤请大家带你走。第一，不能为外国违规输入肉品；第二，不能在网站卖产地不明的肉制品；第三，不明的肉制品不能带去喷烫里面，请带粪扫烫，或者是靠0800-039-131通报回收。为外国违法进口也是炸肉制品进来，相关会判7年有期徒刑，会罚新台币300万的罚金。以上广告由农委会动植物防检局提供。
你知道吗？健康就像资产管理。
哎，怎么说？
像潜伏结核感染就是身体里的投资风险，在感染后没有出现症状，就像账面上的亏损还没有被发现，一旦爆发就会变成结核病。
哇哦，那又怎么办？
如果你曾经接触过结核病人，建议去抽血检查，及早处理才能预防发病。
潜伏结核感染，及早发现，及早治疗，才是最聪明的健康投资。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Thank you.
phải tốt xanh. Ngày nào còn trò chuyện với anh, em nói em thương anh mà, nói em yêu anh mà, cớ sao ta lại hóa chia xa. Đó không lán lặng lẽ mơ màng, nàng dịu dàng từ đèn phố Vinh, đẹp rằng người chẳng cần cố xứ.
我的家乡，我的家乡这个单元为听众朋友介绍移工家乡发生的大小事。先来看越南的部分。越南河内长期的空气品质不好，空气污染造成街道的能见度降低，空气品质也不良。因此河内市政府宣布，从2026年7月开始，某些时段是禁止骑摩托车进入市中心，希望借此能够解决空污的问题。河内市的人口大约900万人，大部分人的交通工具都是以摩托车为主，这个是造成河内空污问题严重的原因。瑞士空气品质监测平台的资料显示，河内的空污问题世界排名数一数二，他们监测出的河内 PM2.5 浓度远超过世界卫生组织订定的每日曝露标准，代表这里的人是在高风险的致癌性污染物之中，为增加呼吸道以及心血管疾病罹病的风险。前几个礼拜，河内当局呼吁民众避免不必要的外出，也允许学校在空气污染严重的时候自行决定是不是要停课，也要求加强非法焚烧废弃物的行为。目前河内有好几处工程施工，交通废弃物排放，再加上北方的燃煤电厂以及农作物焚烧，都是造成空污的原因之一。目前对施工的工地也严格执行环境品质的管控，例如进出工地的卡车必须覆盖防尘布，建案周边必须定时的洒水，避免尘土飞扬，而一般人走在河内街上都会感到呼吸困难，大部分的人在家紧闭门窗，甚至使用空气清净机来改善空气品质。河内环建物周边目前正在进行都更，许多住户获得高额的补偿金。都更拆迁的区域是在环建湖的东侧，要打造广场、公园以及地铁，来提升公共设施的品质，改善城市的景观。因为所在地的位置是河内的黄金地段，所以住户领到高额的补偿金。拆迁的范围跟地铁站衔接，第一阶段要新建地面的广场跟绿地，第二阶段会打造地下三层的空间。从2025年开始就陆续拆除政府机关旧址，目前进入住户的补偿跟搬迁的程序，受影响的大概有40多名的土地使用者，这其中包括了一般民众的住家以及政府单位。这个月初发放补偿金的时候，银行人员在现场发放大批的现金，引人关注。有些家庭领取的金额折合台币大概也有上百万甚至上千万不等。除了现金补偿以外，部分住户也有安置地的补偿。 虽然外界质疑安置的地方比较偏远，价格比较低，不过住户表示补偿金额丰厚，所以他们都愿意配合都更。环建湖东侧改造将预期成为河内未来重要的示范工程，政府强调会持续跟居民沟通，确保都市更新以及公共利益兼顾，打造全新的城市面貌。在泰国方面的消息，泰国禁酒令松绑，取消实施超过50年的下午酒精禁止销售的禁令，持有执照的商家可以在原本禁止的下午2点到5点时段贩卖酒精饮品。这项新规定在12月3号生效，公共卫生部长表示这次的调整符合当前情况的需求。这项新规定是原本分为两个时段的酒精销售时段，在上午的11点到下午2点以及下午的5点到半夜，现在合并为早上的11点到午夜的连续时段，不再有长达3个小时的下午禁售时间。新规定延长了消费时间，商家一样必须在午夜的时候停止销售，不过领有执照的营业场所内的顾客可以延长到凌晨一点的时候结束饮酒，等于说多了一个小时的缓冲时间。这项新规定将试行180天，曼谷跟各府的酒精管制委员会必须在试行期间评估政策的影响，作为后续调整的参考依据。不过在国际机场是例外的，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外贩售酒精。泰国从1972年开始就禁止大多数的零售商店以及超市在下午的2点到5点贩卖酒精，就是禁止卖酒。这项规定是来自当年政变政权颁布的法令。这一次的解禁是在11月13号达成共识，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在跨年以及泼水节这些旅游旺季期间能够刺激观光以及经济活动。泰国是以观光业跟夜生活闻名，而酒精法的规范呢是受到佛教教义的影响，把喝酒当作是一个道德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显示，泰国在将近200个国家当中，人均交通事故死亡率排名第16。泰国公共卫生部统计的数据显示，2019到2023年之间，泰国因为酒驾事故死亡的人数将近33000人，可见喝酒对于交通安全的影响是这么的严重。在泰国喝酒的规定很多，不止买卖酒精，就是买卖酒精饮品有规定的时段，也禁止在网络销售。作为一个佛教国家，泰国佛教的节日禁酒也是行之有年，而禁酒令可以追溯到大乘时期。因为佛教盛行，过去几个世纪里，泰国人民不太爱喝酒。14到18世纪的大乘时期，王室跟朝臣都不可以喝酒，但是禁令的执行并不严格。到了拉达纳哥辛王朝拉玛一世，他颁布了严格的禁酒令，喝酒的王室成员可能会被降为平民，额头还会被刺青。而现代禁酒令的起源是在2006年政变之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组织的政府隔年通过了酒精控制法案，在四个佛教节日除了旅宿酒店以外禁止销售酒精饮料。2015年再次政变之后，和平与秩序委员会也把禁令扩大到旅宿酒店以及解下节。不过随着国际间的往来，泰国逐步放宽政策，再加上有进口酒的出现，喝酒的情形越来越普遍。1972年他们决定在特定的时间才能够卖酒，后来在便利超商普及的年代，这个规定才被严格的执行。2015年泰国再把规定更明确化，除了国际机场跟娱乐场所，酒只能在特定的时间贩售。 不过目前这项禁酒令已经松绑了。
ชายคนหนึ่งมันลงไปรักก็เธอน่ะออกจะดูน่ารักผมยืนไม่อยู่เลยรู้ไหมครับก็เธอน่ะแบบว่าสวยไม่พักแก้มเธอมันออกจะดูน่าแฟนน่ารักที่สุดเลยให้คะแนนจะเกินร้อยเพราะเธอน่ารักถึงร้อยเอ็ดเดี๋ยวผมไปคล้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แต่เธอต้องรอผมร้อยเสร็จไม่อยากให้เธอคอยพาไปลอยถึงเสม็ดรอบที่แล้วชุบฉลามเข้าในทีเปลือเป็ด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ไปแล้วลงปุ้งปุ้งอยากจะชวนไปทานข้าวขอเวลาทีนิดหนุ่มก็ใจมันรอแต่เธอตั้งนานคิดถึงจุ้งปุ้งปุ้ง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ม่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โคตรคิดถึงเลยถูกใจ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รู้เปล่าได้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เข้าไปอุ้งเลยก็เธอ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ผมมีเงินที่จะพอให้ใช้แล้วเธอไม่ต้องทำอะไรให้ไปเธอแค่น่ารักเพียงเดียวได้ไหมเวลาเธอยิ้มกูประสงค์ไม่ไหวสตอรี่เธออยู่หน้าไฮไลท์วันสอบจะเจอได้ไหมถ้านัดสยามจะมาใช่ไหมไม่ว่าวันหยุดธรรมดาหรือว่ากี่สัปดาห์วางหรือหยุดให้เธอมาคืนวันศุกร์ภาวนาให้เธอวางมีเวลาเพียงแค่เพียงต้องการเจอเธอ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ม่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ขอคิดทุ่งเลยถูกใจ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รู้เปล่า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ด้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เข้าไปอุ้งเลยก็เธอ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ม่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โคตรคิดถึงเลยถูกใจ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รู้เปล่า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ด้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เข้าไปอุ้งเลยก็เธอ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ม่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โคตรคิดถึงเลยถูกใจ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แต่เธอคนเดียวรู้เปล่า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เลยได้เจอแล้วผมเข้าไปอุ้งเลยก็เธอน่ารักชิบ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งปุ้งปุ้งปะระรุงปุ้งปุ้ง
ชีวิต小百科大家知道吗？最低工资在明年，也就是下个月的1月1号即将调整为29,500元。劳动部修正劳工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以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还有劳工退休金月提缴分级表。为了简政便民，劳保局会主动办理投保薪资以及提缴工资竞调作业，投保单位不需要再申报。这次的修正重点包括劳工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第一级月投保薪资由28,590元修正为29,500元。第二级的月投保薪资28,000元就删除，其他的金额没有修正。投保薪资等级依序第一。 另外，劳工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备注栏第二项，有关职业训练机构受训者之月投保薪资增设28,590元等级。而劳工退休金月提缴分级表第25级，月提缴工资由28,800元修正为29,500元。第26级下限配合修正，其他维持不变。为了减轻投保单位行政作业负担以及保障劳工权益，劳保局会主动把针对劳保旧保投保薪资28,590元、28,800元的全时工作被保险人办理禁调作业，从115年1月1号开始调整为29,500元。而针对劳保旧保投保薪资为28,800元的部分工时身份，职业工会低收入会员、庇护性就业身心障碍者或职业训练机构受训的被保险人，也是从明年1月1号开始进行调整劳保旧保月投保薪资为29,500元。至于灾保投保薪资，由于劳工职业灾害保险投保薪资分级表下限就是最低工资，所以灾保投保薪资为28,590元、28,800元的所有被保险人也是同步调整为29,500元。同样在明年1月1号开始，劳工在子女3岁以前也可以申请2年的育婴留职停薪。在这段期间里面，30天是可以依照我们的需要以天来申请，而且一样可以向劳保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以及续保，享有原来投保薪资80%的津贴以及补助。每一位子女最长可以发给6个月，让劳工朋友在照顾子女以及工作之间更有弹性，享受更安心友善的生养环境。为了让被保险人跟投保单位办理弹性育婴留职停薪更加便利，减少作业手续，劳保局已经配套简化弹性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以及继续加保的相关申请程序。例如可以合一申办，这个是指可以累积多日一次办理申请津贴以及续保，也可以一次完成。另外一个是多元管道，可以透过线上或者书面来申请。线上申办很方便，除了由投保单位或者被保险人透过网络申办24小时全年无休以外，被保险人还可以用电话，也就是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线上申办，只要用手机搭配健保卡卡号来进行身份的验证，就可以随时随地用手机完成申请的手续，申办的时间很有弹性，入账也更快速。另外也可以透过整合服务修改津贴以及续保申请书表，在育婴留职停薪届满之后的复职以及加保申报作业来做一个整合，也就是说被保险人选择续保的时候可以一并办理复职的申请，劳保局会在续保届满的隔天主动恢复一般被保险人身份以及恢复提缴劳工退休金，投保单位也不用再另外填写复职通知书。被保险人如果只是申请津贴而不选择续保的时候，也会一并办理留停届满的加保申请，劳保局将在津贴，就是我们申请这个津贴请领的隔天主动办理复职加保以及恢复提缴劳工退休金作业，减少投保单位申报手续。为了让大家清楚了解育婴留职停薪津贴以及续保的申请流程简化措施，劳保局已经在官网设立了弹性育婴留职停薪专区，这个专区里面呢，整合津贴续保相关的说明，还有一些很有用的资讯。 包括被保险人及投保单位线上申办懒人包，以及一分钟操作教学影片、津贴与薪资补助、续保相关资讯、简易试算工具，还有常见问题 Q&A 等等，可以轻松查询所需要的资讯，同时呢，也可以方便大家来操作，让申请的流程更加清楚、便利又快速。欢迎听众朋友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劳保局弹性育婴留职停薪专区去浏览。今天就进行到这边，移工快一通这个节目是由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委托制播，谢谢您的收听，下礼拜再见，拜拜。
带着你美丽的爱情来打动我的心，在我青春尚未褪色前，请与我见面，带着你坚定的爱情来守住我的心，在我心尚未憔悴之前，请与我见面，用你最深情的眼睛，痴情让我倾心，用我最